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可能稍微细心一点点的听众可以听得出来，思墨这个星期好像声音有一点点沙哑了。确实在经历了上一周狂风暴雨的工作量当中呢，已经啊、这个也不能说是身体欠佳吧，只能说是确实嗓子可能没有像之前那么清亮了。但是丝毫不影响思墨在今天为各位一同来分享那些生活中温暖感动或者是能够安抚你内心的小的情感故事。时间实在是过得太快了，不知道此时此刻你们家院子门口的树有没有开始发芽开花。我最近越来越发现好像春天真的已经到来，而且慢慢是已经步入到夏天的感觉了。每次总觉得用植物来记录或者是来标记一个时间段好像成为了我的一种日常。就比如说外面窗外的树是不是已经绿了，或者是某一种花是不是已经开了，如果开了可能刚刚好进入到了这个季节。前段时间我很认真很认真的去养了一盆栀子花，我认为栀子花是我在所有花里边最喜欢而且觉得最喜欢它的香味的一种花。但实际上不知道你有没有养过栀子花，它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养。比如说不能浇太多水，比如说它非常的喜光，但是它又不能有强光直射等等等等。但是在前天的时候呢，不多不少的也就开了一小朵花，但是这种味道却特别特别的让我迷恋。每天早上都好像先要和这朵栀子花先道声早安，然后再觉得闻一下花香就开启了这一天的好心情。前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啊，思墨一直在忙自己的那个与世界说这个节目的第二季。上周一周二的时候非常非常非常的忙碌，连续录制了两天。在强度极高的工作之下呢，还算是顺利的完成了既定动作。但是呢又会发现说，因为这段时间特别高强度的工作，会发现好像忽略了一些自己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和朋友一起出去踏青郊游，又或者是和亲密的朋友一起去吃顿火锅，看上去可能很简单的一些日常，却被一件在工作上看来非常重要的事情打破了这种平衡和规律，就会觉得说，稍微有一点点错失了那些日常当中的美好。所以当昨天和朋友一起去逛一个小集市，去吃一碗很好吃的凉皮儿，然后一起吃顿火锅，这种非常非常小的日常都让我自己又重新感觉到其实不需要多么的成就或者是有这种大起大落吧。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还是有回归那些不经意间的小日常。所以今天特别特别想和各位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能够拥有一份平淡但却安稳的日常生活。可能你会听到说日常生活，这听上去好像是一个特别虚的词。比如说什么叫做日常生活，那什么叫做日常生活被打破。如果你经常翻看最近这一两天或者这一两周的上海的新闻，你可能就会了解那个就算是日常的生活被打破。正当我们发现日常生活被打破的时候，我们都开始重视那些曾经轻视了的日常的意义。 比如说，已经其实一个多月了，我依然有很多的朋友在上海居家隔离。我看到上海的朋友开始在朋友圈怀念起来每天也是朝九晚九的上班打卡的生活。他说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有一天梦到在办公室里开始上班，而且醒了还特高兴。想一想，好像自己如此怀念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好像还是在上一次 SARS 疾病横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学校停了很久的课，迟迟也没有复课的通知。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初中生的我，也从最初开始兴奋那种不用上课的状态里边，渐渐地感知到了对未来的迷茫恐惧。好像觉得那个时候能够背上书包上学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时候。而现在的居家办公让很多人体会到了那种心情，就是平时不曾留意的日常在特殊的日子里显得格外的珍贵。所以今天想和各位聊一聊日常这两个字。就正如我一开始所说，上一周的强度非常强的工作当下，我就感觉自己有一点分身乏术，没有办法能够回归到一种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忙到没有办法好好吃饭，忙到没有办法给父母打一通语音，忙到没有办法和朋友一起出去游玩啊，或者看个电影。其实每天能够被闹钟所叫醒，赶地铁、点外卖、上班、加班，这样的生活可能真的实在是太美好了。如果以前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可能觉得说太离谱了。可是当你如果经历了在隔离了一个多月的上海疫情之后，你会觉得这样的日常好像多么的珍贵。英国作家柯南道尔曾经说过，自己厌倦枯燥的日常那样，平日里我们只能往往感受到它的单调和乏味，但只有当日常秩序被打破，我们的身心受到严重的冲击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体会到它的好处，就是意识到它曾经带来给我们的积极的能量。心理学研究表明，日常和心理健康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比如说例行的日常给我们带来可感知的现实的安全感，这种例行的日常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上班下班，出去放松，然后呢回家睡觉等等等等。其实人们总喜欢强调日常和习惯的无聊，就往往忽略了日常秩序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安全感。其实很多研究的表明都是，有规律有秩序的家庭生活能够让小朋友感觉到更安全，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回想一下你的原生家庭，你的安全感是否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父母安排的日常作息呢？我还记得我的小时候，每天早上我妈叫我起床，然后呢吃早饭，把我送到班车上，然后在学校里开始第一天的课程，中午一起午休吃饭，然后下午上课自习，晚上背着书包回家写作业，然后呢吃完晚饭之后家人一起看看电视，然后就步入梦乡。这个好像就是每一天都在循环的事情，就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充分的安全感。第二点就是例行的日常有助于缓解焦虑和压力，促进心理健康。你会发现，如果休息活动这种周期被打乱的时候，你就会一种心里没有办法体会到平衡的感觉。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为了工作，或者比如说为了玩啊，熬了两天的大夜，你就会发现早晚失去了平衡之后，你反而会开始进入这种焦虑。你会发现日常生活被打乱，那就很容易获得一些心理疾病。比如说你会有心境的不稳定感，也可能会神经质更高，主观的孤独感更多，那么幸福感和健康感也慢慢的下降。日常的规律生活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情绪发生的风险， 也真的让你感受到早睡早起确实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那么相反于那些昼夜节奏颠倒混乱的人，比如凌晨四点的熬夜冠军，那可能真的是容易产生心理的健康问题。这背后的原因，首先是当我们组织好自己，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的时候，就更容易积极的去面对任何的精神情绪或者是一些心理的想法。也许日常的例行惯例能够帮助我们以最小的压力度过一天。哦，我还记得当时我在高考的时候，老师说高考的前一天我们放假，但是希望同学们不要因为这一天是高考的前一天就打破你正常的作息，希望你正常的吃早饭然后呢正常的进入到这种学习的状态，安静的午休，然后开始一天下午的在复习，在攻克一些难点。他说越把看似重要的一天变成日常，可能你收获到的效果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一点是在我小时候对我个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有些时候当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周一要开始准备录制，那前一个星期可能会非常的忙碌，但实际上我们尽量把它调整为它好像是一天比较平常的一刻，不会那么的紧张，也不要就因为第二天会有面临到非常大的一些挑战或者挫折，然后就开始去尝试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那种不安全感或者是那种不规律的作息反而会让你觉得好像生活开始不受掌控，结果就是对第二天重要的事情可能反而没有办法更好的面对。第三个就是例行的日常能够提高创造力和生产力。人们总认为用特定重复的方式时间去做特定的事情好像会缺乏一些新鲜感，你会认为无聊会打败创造力，然而事实是重复的日常习惯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中的不确定中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并且规律的日常生活能够减轻大脑应对变化的负担思考，为创造力腾造出空间，寻找灵感新的想法，去开拓思路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说过，当自己处在一种写小说的模式的时候，就会在凌晨四点起床，工作五六个小时，然后下午跑步10公里或者游泳1500米，阅读听音乐，然后9点钟就睡觉。他说我每天保持这样的习惯没有变化，他说重复本身就是很重要的，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催眠术，催眠自己达到更深层次的精神状态。另外呢，例行的日常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意义感。那可能会说什么是生命的意义感，或者这个东西是不是太过于虚无缥缈了。其实体验到生活的意义感是我们能够获得这种幸福感的保证。许多人都发现当你开始回归到一种正常的生活当中，也许你选择了工作，又或者你选择了家庭，只要是你有意义感有目标感，你都会觉得说在非凡的特殊事件或者是经历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一种充实的意义感。有规律的生活与更高的生活意义是密切相关的。研究表明例行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之间的意义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进行日常生活有效地让我们体验到意义感存在的幸福，就比如说昨天去一趟小集市吃点好吃的小零食，晚上和好朋友一起吃顿火锅，这种看上去好像并没有什么亮点的生活，但确实让我们感觉到有朋友和家人的存在，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意义非凡。换句话说，日常也许可能就是我们不被注意的或者是无处不在的生命意义的来源。那么你可能会问我，思墨，我知道日常很重要， 那么我们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日常，能够让自己感觉到充实，而且生命有意义呢？这里和各位分享几个小技巧。第一个就是，在每一件日常事件的当中，你要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指的是一种主动的、开放的、有意义的关注当下的精神状态。我们有可能会有些错觉，认为日常生活中自己可以同时做几件事情，同时考虑某几件事情。比如像在工作的时候想着打游戏，在吃饭的时候忙着刷微博，休息的时候为接下来的安排开始焦虑，等等等等。但如果我们开始细致地觉察到自己的状态，就会发现我们并不是在同时同地地完成考虑很多事情，相反，我们的注意力只会在这些不一样的事情上面不停地旋转。就像电影一样，每一个画面之间的切换十分的迅速，因此被欺骗的大脑认为这些画面是连贯的，而事实与大脑的认知刚好相反，其实电脑的每一格都是断裂的，我们的注意力只有在时间上，也其实只有一个点而已。每一个日常的建立都离不开每一个正念的当下。其实放下这种飘忽游走的情绪，放下手机，重心放在此时此刻，无论是工作、用餐、休息，你都会发现，其实我们可以用更多的能量去体会当中很多的美好，专注的和世界开展真实的相处。所以比起过去和未来，当下是我们在时间里唯一能够到达的地方。这句话说的特别好，我觉得真的比起过去和未来，当下是我们在时间里唯一能够到达的地方。另外呢，就是要利用社会节律的指标跟踪记录日常生活。什么叫做这个社会节律指标呢？就是在治疗双向情感障碍的情绪问题的时候，有一种叫做人际和社会节律疗法，也简称为叫做IPSRT。这种 IPSRT 正是基于日常生活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来发挥展开的，即日常的变动容易引起敏感人群的情绪发作。所以说，这个情绪的这种节律疗法，就是帮助人们开始管理例行的日常，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它呢，其实就是来跟踪个人的日常生活规律，记录和评估，有助于调节睡眠和昼夜节律，减少压力等等事件的影响。研究表明，更高的 SMR 的分数与更好的睡眠、早上提高的觉醒性以及更少的抑郁症有关。根据每天相同或者相近的时间发生的事情，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分。比如说，你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这些都将会被记录到这种节律的疗法当中。比如说起床的时间、就寝的时间、和他人交流对话的时间、主动开始活动的时间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本纸质的手账来代替电子的记录，用回归笔和纸的书写，开始慢慢的缓解压力，开始提高记忆力，让我们更有动力坚持下去。第三个就是将世事无常纳入日常的哲学。正如我们所能面对的，无论是新冠疫情，还是突如其来的一些生活中的重压，在这个当下不断动荡的社会里，打破日常的确定性，其实想也是一种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方式。特别是被疫情左右的我们，要学会接受和应对世事无常这四个字。我们更应该理解，无常本就是一种常态，世事动荡，最终能够保护我们的，也许正是生活中普通且平凡的日常。当一个人的人生哲学更加丰富，认知更加复杂，三观更加灵活，那就有更大的概率在日常被打破的时候，迅速的在变化和动荡中重建自己的日常，早日回归到平静安宁的生活状态。所以 我觉得，如果说留下一句在日常中随时鼓励自己的话的话，我觉得小时候我给自己的那一句座右铭，在这个时候就显得格外的好用，那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相信当下有很多事情不确定，不让我们感觉到满意，或者是说你会觉得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这种不被控制的状态。但想要说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有些时候躺平并不是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有些时候我们也并不是一味的去寻找那种内心的安定感，也许日常的小事慢慢会把我们拉回到正轨，也许日常这两个字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人生经历。所以说不必再想着如何能够轰轰烈烈，又或者是在大起大落之后回归到一种平静。我觉得无论是高点还是低谷，都是要保持一种能够积极面对生活的状态，能够把很多小事情慢慢的放到一些我们看上去平常但却很安心的状态，这种就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也许生活并不会一直给我们糖吃，也许生活也不会一味的告诉我们它的名字本身就是苦。我觉得如果能在当下活好每一分钟，能够在有好朋友有爱人有家人的时候珍惜每一个快乐的当下，在笑的时候不遗余力，在爱的时候也全身投入，我觉得也许这样的生活反而就是日常这两个字最美好的注解。希望你们能够发现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最美好最美好的小事情，也特别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博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中分享你们在日常当中那些幸福的瞬间，那些让你们感受到日常力量的一些小故事。希望每一份热爱都能够散布在日常当中，希望每一天的日常都能够成为你在未来闪闪发光的日子。我是主播思墨，今天晚上我们不去想那些难过的事情，我们不去想那些让我们左右不了的事情，我们只想象那些让我们快乐、开心、难忘的日常。日常就是在日子里常常发现闪光的样子。祝各位晚安，好梦，我们下周再见。今天和你说晚安，希望你爱上你的日常，爱上你的每一天。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